收听美国之音经济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谭焕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货币体系应该突出黄金的地位，我们亦都会探讨有关达赖喇嘛影不影响国际贸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亟待完善，改革应该突出黄金的作用，但是有专家认为回归金本位的制度并非明智之举。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原野华盛顿的报道说，佐利克上个星期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重新审视现行国际货币的体系。他说20国集团应该着手构建一个体现全球经济现状的合作体系，该个体系将会涉及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正是向国际化和开放资本账户迈进的人民币。佐利克在文章里面又指出，新的体系应该考虑将黄金作为一种反映市场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以及未来币值预期的参照点。经济咨询公司经济展望集团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说，金本位的制度虽然在半个几世纪之前就已经宣告结束，但是黄金始终保留它的天然货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黄金一直是反映市场预期的参照点。他表示，鲍莫尔说，事实上黄金目前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参照点，黄金在过去一年迅速增值的这个事实刚刚表明了全球资本管理者以及投资者个人对纸币信心的缺失。佐利克并没有具体解释黄金在新体制之下应该如何发挥参照的作用，但是他指出1971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发生的变化已经可以和1945年到1971年之间的变化等量齐观，开发新的货币体系尚需时日，但是改变应该从现在就开始。二战结束的前夕，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确立了该个体系实行一种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的间接金本位制度。进入60年代之后，多次美元危机使到该个体系在1971年名存实亡。华府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国际经济师罗伯特·斯考特指出，历史上数次试图重返金本位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黄金早已经完成了作为本位货币的历史使命。他说，
斯考特说，
他认为佐利克提出的一个是完全愚蠢的建议，这些将全球货币体系和一种波动性极强的大宗商品捆绑在一起，极容易受到投机者的炒作，这些会将现代货币体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在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虽然美元由于市场的短期避险心理一度走高，但是它的长期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再度遭受到挑战。当时正在中国热卖的《货币战争》这本书就是呼吁中国政府要藏金于民，不要藏汇于民。近期美联储推出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元贬值和通胀的担忧再度加剧。20国集团首脑峰会前夕，德国财长索伊布洛指责美国在汇率问题上面的言行不一，中国货币当局亦都对联储的债券收购计划表达了关注。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国际经济师史考特认为，佐利克在峰会前夕呼吁货币体系改革，意在于避免各国陷入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增加峰会在汇率问题上面达成共识的几率，但是他认为任何的努力都应该从贸易平衡入手，而不是将主要货币和黄金或者任何大宗商品的价格挂钩。他说，
But that realignment needs to be driven by trade fundamentals。
斯考特说，这种重新调整应该由贸易基本面来到推动，他的设计宗旨应该是稳定贸易流动，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些才是真正关键的事。事实上，金本位制度在1945年被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了之后，支持恢复金本位的呼吁始终存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60年代就曾经撰文，对金本位制度下国家信用额度由有形的资产规模来到决定表示肯定。一般认为金本位制度之下，信用货币很难贬值，通胀更加容易控制，同套汇投机就变得更加困难。经济展望集团全球经济师 巴莫尔话，全球经济嘅扩张早已经超出黄金嘅市场容量，而且强制推行金本位制度将会大大束缚各国金融决策嘅自主权。佢认为黄金喺现今嘅货币体系当中仍然可以发挥参照嘅作用，但系呢种作用必须系有限噶。佢讲。
And gold can play a role.But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巴莫尔话，佢认为黄金可以被用作一种宽泛嘅参照，但系即使系咁，如果国家经济政策以及各国货币同黄金挂钩过于紧密嘅话，就将会面临决策灵活性降低嘅风险。长期嚟讲，呢啲反过嚟可能会威胁全球经济嘅增长。截至到2009年年初，美国仍然系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官方嘅储备超过咗8100吨。中国以1054吨位居第六。从全球嚟睇，即使按照金价嘅高位每盎司$1000嚟到计算，各个官方黄金嘅储备总值亦都仅系$10,000,000,000。而目前全球经济量已经超过咗$600,000,000,000。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原野华盛顿嘅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经济天地。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会见了达赖喇嘛，这个国家的对华出口就会受到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政治的因素在中国商业交往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的报道，这份11月5号发布的调查名叫《达赖喇嘛访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报告的作者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系研究学者安德烈亚斯库克斯同亨德里克克兰话，呢种影响系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2上任之后开始显现噶。报告将呢种影响称之为达赖喇嘛效应。调查使用联合国同世界银行1991年到2008年公布嘅统计数据，对159个国家对华出口进行咗跟踪。结果显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王或者皇后在2002年到2008年之间会见过达赖喇嘛，这些国家的对华出口平均会下降 8.1%。 安德烈亚斯·库克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会见达赖喇嘛的政府官员层级比较低，或者达赖喇嘛仅仅是民间访问，这个国家的对华出口就不会受到影响。
After and before,official reception of the Dalai Lama, China usually threatens that there might be trade.
库克斯话，正式会见达赖喇嘛前后，中国通常都会警告会见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而他们对联合国公布的实际数据进行了研究，并且同达赖喇嘛的旅行规律进行了比较，结果确实发现了贸易下降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只是发生在2002年之后，而且仅是限于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等最高政治层级的会见之后。调查又认为，达赖喇嘛效应亦都并非永久性嘅，一般发生喺呢种高层会见之后嘅两年当中，之后随住双边关系嘅改善，呢种效应会逐渐消失。库克斯又话，中国有意恢复商业交往，同时佢哋亦都想对达赖喇嘛受高层接待或者会晤表达愤怒。而在港岛进行这项调查的初衷的时候，库克斯说2008年他目睹了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接力期间发生的一切，好奇心大增，因为他一直想搞清楚中国在有几大程度上面的意愿利用经贸手段去实现政治的目的，这些是他的研究课题。他说，
I was living in Paris while there was huge tensions, diplomatic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库克斯说，中国和法国之间外交关系紧张期间，他刚刚正好住在巴黎，当时奥运火炬接力受到阻拦，导致中法关系紧张，而且法国总统萨科齐又会见了达赖喇嘛，然后就有了很多的评论说中法两国贸易会受到影响，而他们非常之好奇，想搞清楚是不是真的能够发现贸易受影响的规律，于是就决定采用统计的手法，看一下是不是能够显示这种效应。而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贸易关系存在着政治的偏见，中国似乎将贸易交往用作一种外交的工具。报告又说，如果这样的惩罚能够增加中国领导层政治生存的可能性，政治领导层就可能愿意承受从达赖喇嘛访问国减少贸易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政治因素显然在中国商业交往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报告同时又说，这类经济处罚机制仅仅在稳定政权的预期政治收益大于贸易影响的损失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份调查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达赖喇嘛联合秘书丹增塔拉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达赖喇嘛对外国的访问有 95% 以上都是非政治性的，无意为东道国造成任何的不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的报道。在收听过以上报道之后，结束了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